今天我将继续教导这个主题，题为更好的祷告方式。告诉各位，我有这部教导的书籍，有英语版、西班牙语版，还有学习指南。虽然很少提到，但这部学习指南大有能力，主已将门训的任务深至我心。要拿到书自己读，但也要与他人分享这些真理。学习指南的主要用途就在于此，内容非常简单，就是整理了一些激进观点，比如关于祷告，我讲了许多激进观点，你读几段，随后通过问题展开讨论。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，只是探讨，你对此怎么看，你是否相信自己能直接对山说话，而不是对神诉说你的山。大家自由讨论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之后再回来读经文，让圣经亲自作答。这种分享真理的互动方式适用于主日学、查经班等，是极佳的分享工具，能真正祝福到你，也包括接受你门训的人。此外，我们还有 DVD 和 CD。 我就要进入本系列的最后一部分了，题为祷告是个过程。我要说几十年前主启示我这一真理，它已成为我生命的根基，也是我在祷告方面最重要的领悟。再次强调，在此前几周的教导中，我已阐明祷告核心目的应该是单单爱神、敬拜神、与他团契，而求告神满足需求应该只占祷告生活的很小部分。我认为聚焦这一点至关重要，这些要点我已讲过，但今天我要讲如何从神接受，如何满足需求，看到祷告蒙应允。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就是祷告的核心，它只是祷告的一部分而已。耶稣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祈求并得着并无不妥，只要我们保持正确优先次序，真正敬拜神、爱神，以应有的方式与他团契，就会发现你将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首位，其余一切都会加给你。出自马太福音6章33节。至于耶稣谈到的你穿什么、吃什么、睡哪里，这些物质需求本就是副产品，但很多人没将神的国与神的义放在首位，反而优先考虑吃什么、睡哪里等等，因此陷入挣扎困境。若遵循正确次序，所有祝福自会临到你、追上你，你无需挣扎。教导如何得着祷告的彰显之前，我想说，我们必须保持正确优先次序，只要将神和他的国放在首位，其余一切便随之而来。回到路加福音第11章，之前引用过这段经文，有个人想问朋友要点食物，半夜他来到朋友家门口，寻求帮助，他朋友却说，我已经上床了，别烦我。这段经文被错误教导，我们必须缠着神。不是的，神在用这个比喻来做对比，他是说连朋友都不可能这样对待你，你为何还觉得神会这样对待你呢？他接着说，他必速速为我们伸冤，他必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在上下文中，虽然之前引用过，再来看这节，路加福音11章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要记住，这是在做对比，他在说我不像那个所谓的朋友，他只因不方便就不起身。他说，你若求我，你求就必得着，叩门就必给你开门，寻找就必寻见。他是在做对比。我想谈谈这节经文，这里说的是我们祈求就给我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但你知道吗，真信这节经文的人并不多，主要是他们曾祈求某事，却未看到所求之事实现， 曾生命中寻求某事，却未见这事实现；他们曾叩门为某事求神，却未见这事实现。我可以说，我生命中有些事也如此。年少时，我爸爸病重，住院好几个月，我天天为他祷告，相信他会医治。他离世时，我特别震惊。就在我12岁生日后的几天，在我生命中，我也祷告过一些事，却从未见这些事实现。曾有个女孩，她死时我就在一旁，她被自己的血呛住，大出血，窒息而死。我站在那儿，为她死而复活祷告了2个小时，但她没有死而复活，还有个婴儿在我怀中死了。我祷告了好几小时，她没有复活，在我亲眼看到首例死人复活之前，至少有4人在我祷告过后还是死了。没有死而复活，而如今我已看到4人死而复活，你知道吗？我确实有过这种经历。我祷告了，却未见实现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更多让环境左右自己的信念，而非神的话。我的意思是，这节经文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可是我祈求了，却没看到我的祷告实现。这是否意味着祷告无效呢？我先说结论，稍后会阐明。每一个遵循神话语的祷告，神都已应允了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我得说清楚，雅各书第4章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也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因此我认为圣经在教导我们，你不能随意祷告，你所求必须符合神的旨意。倘若你不满意自己的婚姻，贪恋其他人，想离婚再婚，神绝不会帮你，因为那违背他的旨意，他可没在救赎中预备通奸。要是你想抢银行，还想逍遥法外，你不能为此祷告，因为神可没在救赎中为你预备偷窃。你所求必须符合他的旨意，但你祷告若基于神话语的应许，神就应允你的祷告。我知道有人心想，他才没有呢，那人死了，我可以带你去看墓地，我可以给你讲讲我怎么被逐出公寓的，我的车也被收走了，我曾为此祷告却没有实现。我先直接说吧，稍后再解释，估计得解释一整周。神是个灵，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，神是个灵，他在属灵领域动工。至于你看没看见，神在属灵领域为你做的，为你预备的，你是否看到这些彰显在物质领域，并不能说明神有没有赐给你，而是反映你懂不懂如何接受。当然，事情也没这么简单，因有仇敌魔鬼时刻攻击我们。有时你虽处于接受状态，也许你正行在信心之中，但也有邪灵施压，我们必须行使属灵权柄予以抵挡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正如经文所说，神应允祷告，我们求任何事，只要照着他的旨意，他就赐下，我们寻求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有件事很奇怪，整个基督教群体都成了专家，专门找各种借口说神的话其实不是字面含义。我听过有人引用这段经文说，哎呀，神会应允了，但有时他会说不。可是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神从不会回答不，对违背他旨意的事他会说不。或许你祷告换个妻子，这不是他的旨意，他会说不。但只要基于神话语的事，神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，都是阿门的。神不会对你说不，但人们却千方百计辩解。或许神想你继续生病是为了教导你，或许这是他破碎你的方式，我们总编出种种借口。 我们倒成了专家，专门解释神的话为何失效。我告诉你，当经文说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其含义就是这个。注意，他先说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接着第十节说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经文强调说，每个人，有人会说，这经文对你管用，对神职人员管用。要知道，我又不是超级圣徒，也不是职业基督徒。这些人看着别人，听过我的见证，神为我成就的事，他们便说，是啊，对你管用，神宠爱你，可对我却行不通。这节经文说，凡祈求的就得着。有人此刻心想，怎么说呢？你讲的这节我看到了，但现实情况摆在这里，你怎么说呢？难道说我明明没得着，却得着了吗？既然这就是我的经历，你怎么能说神应允了我的祷告？原因在于神在属灵领域动工，他的作为是否显明在物质世界，并不取决于神和他的信实，而是取决于我们，取决于我们懂不懂怎么接受。我可以用电视信号来比喻，很多观众正通过电视收看，也有人通过网络等渠道观看，但这些信号始终在空气中传播，无论你察觉与否，电视与广播信号都时刻环绕着你，信号到处都是，只是你看不到也听不到，信号确实存在。当你打开电视机，插上电，调好频道，节目并不是刚刚才播，节目早就在播，电视台全天候播出，只是你没一直听，你没有时刻接收信号。信号存在于另一个维度，除非使用接收器调到那个频道，再将其转化为可看可听的影像声音，否则你就看不到电视。但信号始终都在，当电视机出现故障，很多人不会打电话去质疑电视台，我家电视没信号了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播放？你首先检查的是自己的接收器，大多数人对电视台的信任往往超过对神的信心。我们祷告却没看到实现，便立刻认定神没有赐予，是神还没发送，是神还没释放。真相是他一直在发送，但可能是你的接收器出了故障，或许你不懂如何从神接收，因此我们祷告却没看到实现，我们就认定神没有赐予。如果你打开电视却没节目，你不会怀疑电视台，而是怀疑自家接收器。我正在改变你的思维模式，让你明白神很信实。正如经文所说，你祈求就得着，神已赐下，你寻找，神就已赐予你，你叩门就必给你开门。凡祈求的神都赐予，但你能否看到、感受到、触摸到，你所求之事是否具象化，都不能说明神是否已经赐予，只能说明你是否有能力接受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我知道有些人很难接受，因为我们太属肉体了，过于受感官支配，总以为神是全能的。倘若我为某事祷告，只要神愿意，他立刻就能医治我，立刻就能供应钱，他立刻就应允我，砰的一声就完成了。倘若未见即时彰显，就马上怀疑，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是个灵，他在属灵领域动工。本系列教导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祷告是个过程，可很多人并不相信，他们以为只要神愿意，他一个响指砰的一声就能完成。但我们所求的许多事都要通过人来实现，比如你祈求财务供应，你知道神不会伪造美元或你国家的货币，他不会造假币，那违法，他不会凭空造钱直接塞进你口袋，但他会使用人。路加福音6章38节说，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， 并且人必要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。神使用人，若我想富足，神会使用人让我富足，这是个过程。若我为富足祷告，神就要使我富足，但他会对人说话。以我个人为例，我是传道人，我靠传讲神的话为生。圣经有许多经文论及此事，所以神使用人。曾几何时，在我事工中，当我有财务需求时，我很困惑，神啊，问题出在哪儿？为何你不满足我需求？后来我终于明白，还真不是神不满足我需求，而是神使用人。比如有一年，吉姆·贝克和吉米·斯瓦格特受审，具体记不清了，大概是80年代。当年他们受审，吉姆·贝克入狱了，杰米·斯瓦格特跌倒了，他卷入与妓女的丑闻，结果被人诽谤。这事发生后，人们立刻认定这些媒体事工全都是骗子，嘴上说一套，自己活不出来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的丑闻曝光后，那年夏天，我的月收入减少了4万多美元。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？神啊，你为何这样做？我一直寻求你，我在相信，我在尽我所能。但后来我终于明白，减少我收入的不是神，神使用人。当人们看到这两起事件的媒体事工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大家便对所有人一概而论。他们产生了怀疑，停止奉献。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我去的那间教会，万人规模的巨型教会，牧师曾起身在讲道时说，正因如此，大家绝不该奉献到其他地方，只奉献到本地教会，然后再由我们决定奉献到哪里。他借此大做文章，想必其他牧师也是如此。总之，这导致我连续数月月收入锐减了4万美元，不是神停止供应，而是人们停止回应神，而神通过人满足我的需求。如今我意识到，没错，我祷告，我信靠神，我相信神正供应所需，但神不会从天上撒钱，他不会凭空造钱塞进我的钱包。神使用人。哥林多后书的经文说，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，而收入是成比例的。现在我正服侍几百万人，我们在开展诸多大事，建造圣经学院校区，节目遍及全球电视荧屏，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，因为我触及了许多人，神对人们的心说话，人们奉献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的需求得以满足。若我的需求没得满足，可能存在两种情况，要么是我做的事违背了神旨意，神不会为非他旨意的事买单。另一种情况是我在跟随神，但还需要有人配合听从神。我没有足够的钱支撑当前开销，钱并不出自我口袋，神要对人说话。我祷告，你能明白我讲的。这位神，当我祷告为某事相信神，他就动工，但他动工要通过人。我的财务兴盛最终取决于神，同时也取决于神要感动的人。当年我和杰米事工刚开始，情况很，有时小事反而更容易看清全局。当时我们每月房租100美元，我相信神会供应120美元，这样不仅能付房租，还能奉献20美元。我是这样相信的。那时房租已拖欠3周，我在第一天就联系了房东太太，我告诉她我们会付清房租，我保证我一定会兑现，只是现在手里没钱。刚开始她还有耐心，但拖到第3周时，她终于爆发了，说，你算什么传道人，你就是个骗子，撒谎精。嗨，那个打击太大了。我祷告说， 神啊，我不明白。那天我收到房东的信，他对我破口大骂。同一天有位女士来电，邀我和杰米吃饭，真是及时雨，我们好几周没吃饭了，根本没钱，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哪敢花钱买吃的，我总得先还账。总之他请我们吃饭非常棒，聊着聊着他递给我一张$120支票，刚好就是我相信的金额。虽然很蒙福，我却忍不住想，神啊，为什么迟了三周？你明明早就能供应啊。我没说出口，但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就在这时，那位女士对我说，安迪，四周前我就想把这钱给你了，神早在一个月前就吩咐我把钱给你，但他说我从不奉献到本教会以外，要把钱奉献给个人。我有些犹豫不决，他说我为此祷告了四周，我知道这是出于神，他把来龙去脉告诉我。听他讲述时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神啊，你始终信实，在房租到期前你就应允了我的祷告。你已对某人说话，并不是你没有动工，是你要流经某个人，而对于奉献给非本教会的传道人，那人心存顾虑，这就是撒旦的阻挠。但神发话了，供应临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到了下一次房租拖欠时，我记起这件事，当时我在母亲家帮他粉刷房子，刷墙时我想到这事，于是我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早已对某人说话，不是你还没供应我需求，而是你正使用某人，此刻无论那人是谁，我祷告一切拦阻都让开。总之这故事很长，10年前我有位老师，我母亲也是老师，她见到那位老师，对方问起我的近况，问我在干嘛，母亲告诉那位老师，我全职侍奉，在牧养一间小教会。他说，我一直想把这张支票交给他，大概$300多，但不知怎么给他。好久不见他，能请你代为转交吗？他把支票给了我母亲，母亲带回家后交给我。这一次不是三周，而在3天内，神就供应了我们的需求。变量并不是神，而是人，神使用人。当我明白这一点并祷告，神特别安排我母亲与那位女士相遇，赞美神，需求就这样满足了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你眼见或感受如何，神都在回应你的祷告，但从神动工到你看到结果中间有个过程。